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关心关心系列五的学习。那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呢，我们谈到不确定性的思维，其中偶然与必然的观察，原来偶然本身呢，也是一种必然。为什么它是一种必然呢？只是说这些会发生的事情呢，或者今天发生，或者明天发生，或者今年发生，或者明年发生，或者以后发生，它都有这个概率。当这个条件成熟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只是我们措手不及，想象不到，预估不来，变成偶然而已。那想要不被偶然绑架，它的办法就是在面对突发状况这种偶然呢，之前我们要有一些思维的原则。在自己这个原则的底线呢，我们能够避免一些偶然的事情发生，好，也发现问题啊，敢于止损。平时啊，也要培养专注的能耐，在刻意练习当中啊，对抗直觉，并且创造思考性的冗余，这些啊，上次我们都有说过，并且找到对自己有利的大概率的范围，这种概率啊，能够降低偶然发生的几率。并且，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刻意练习，能力也培养起来，所以会在关键时刻做出最适当的反应。往往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去做评估，会去做分析，会去讨论。可是，我们这种错误的思维啊，不会得到教训，也不会避免下次发生这种想象不到的偶然，这种错误的思维，包括错误归因，归向于发生的因素啊，是错误的，并且很简单的解读啊，各种的表象，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那个事物的复杂程度，知识背景不足，而且我们只举少数，往往发生问题的错综因素是很多的，因此关注偶发的事件呢，忽略的普遍概率的范围，罔顾了现实，而且只愿意接受自己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呢，其实是忽略了现实的变化。那么，掌握对偶然事件发生，我们这种主动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主要的是避免这种习惯性的重复依赖这种在舒适区里面因循过去的想法。固然，这种舒适感觉让人自我感觉良好。可是也很容易形成固化，对于灵机应变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这种能耐，所以我们要主动的以实力降低负面偶然发生的事情。这些例子啊，我们上次都举过了。那透过广播的学习，还有持续的累积经验，使自己有多样化的工具来应应各种未来可能的变化跟挑战，甚至还要有一种超越的观察。正是运气跟阴德在现实的存在，就是说，你多积阴德啊，你自己去观察，会有很多想象不到的好的运气，可以逢凶化吉，趋吉避凶。那进一步啊，我们要从善如流，要无心插柳的行善。什么叫无心插柳的行善呢？就是了凡先生说的这个念念谦虚，层层方便，尽量给人家方便啊，都会有一些想象不到的好处发生。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或者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得到别人的帮忙，这都有很多的可能。这些偶然呢，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好处。这次我们要谈的内容啊，是不确定思维的框架下面呢，脆弱与强固。那从这里我们来认识啊，这几年来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反脆弱。这次谈论的整个不确定思维的系列啊，这种脆弱与反脆弱主要的思想源头啊，是来自于这位60岁黎巴嫩的美国人纳西姆·塔利波。那他是一个很知名的思想家，有人也称他为经验主义或者怀疑经验论者。但他实际的身份呢，过去是金融业人士。你看，他也是一个跨领域的学习者，多范围的学习者。那他现在也是纽约风险工程学系的教授，一直都是以一个哲学的态度啊来写文章。那他以黑天鹅效应跟反脆弱这种书啊闻名于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啊丹尼尔·卡尼曼啊称赞他是改变了世界对于不确定性的想法。 那我们上次有说过啊，不确定性思维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不可预测的意外性，就是这种发生意外啊，我们往往想不到。第二个极端重大的影响性啊，就是发生的这个事情呢、啊，造成后面极大的影响。第三个是事后具有可解释性，但是我们往往解释啊，都是没有办法去很相应的来解释这样的内涵，知识背景不足，或者以偏概全，或者狭隘的知识背景。这些不确定性的背后啊，上次也讲过，我们还可以用超越偶然性的思维，就好像我们一般佛家讲的缘起法。缘起法就是过去的造作啊，会影响现在，现在的造作、啊、会影响未来的这种观察。那这种观察是过去还有过去，过去还受过去的过去影响，过去的过去还受过去的过去的过去的影响，未来也是这样，现在影响未来，未来影响未来的未来，未来的未来影响未来的未来的未来，这样子，它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用这种观察，人生不是只有这个范围，不是只有这一生一世的肉体啊，也不是尘归尘，土归土，从此就没有了。也没有什么灵魂回到天堂去跟上帝在一块。这种缘起的观察可以打破时空的框架，这也很符合科学的态度。就像子夏曾经跟司马牛也说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什么叫富贵在天？你是富贵命的人啊，你从东方到西方依然富贵，你从西方到南方你依然富贵。这就是空间的影响，你过去的造作会影响现在的受用。这个时空的概念啊，都要有这种缘起的观察、我们才真正对这个生命啊有更深层更广泛的了解。先进篇讲到说，记录问事鬼神，就是怎么侍奉鬼神。孔子说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对人的道理都不了解，你怎么对鬼神的道理了解呢？意思就是由近及远，由亲其疏。孔子并没有反对鬼神，宗庙祭祀也要祭祀鬼神，只不过要先对人事要先通达，你才能够通达这人事以外的事情。那子路问敢问死啊，子路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所以他不会说敢问怎么死，他不怕死的。敢问死啊，是说死了以后要去哪里。前面是问事鬼神，表现空间不是只有人的空间，它是范围扩出去的，无限大的空间。那死亡也不是死了就没有，所以他敢问死。死了以后我们怎么知道死了以后的去向呢？孔子就讲，未知生焉知死，懂得生道就懂得死道，就是在生里面好好的经营，它就会影响未来。就我们刚才说的缘起的观察，甚至在《易经》的坤卦文言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看这种余庆余殃，就是人死了以后，他的自己所造的福，所造的业，他会到来世去受用。那余庆余殃啊，所造的福会波及到子孙，子孙也会受用到祖先所遗留的福，这叫做余庆。子孙也会受用到祖先啊所遗留的祸患，这叫做余殃。好，这就是缘起的观察，这就超越偶然。什么叫超越偶然呢？就是说明明这件事情啊是会爆发的，但是它没有发生。明明这个好运啊是不会起来的，但是它会有这个好运。这些科学家想象不到的，人们无法解释的，其实这种缘起的道理，如果了解的话，在这个人世间好好的断恶修善，那么它就是超越偶然的观察。总之，不确定思维的核心目标就是要积极的面对随机和不确定性。那什么叫做面临的这个随机的不确定性呢？比如说水它能载舟，水也能覆舟，风它能把蜡烛吹灭，风也能助长火势。所以对于好运，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把握，好运也会变成厄运，厄运好好的把握，厄运也会变成好运。所以老子的五十八章里面讲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是在祸里面啊，我们如果警惕反省改过，并且在祸里面找到教训，重新出发，在祸中就是福的开始。小祸小福，中祸中福，大祸大福。 同理呢，福兮祸所伏，那些富贵人家子弟啊，骄奢淫欲啊，这个福里面就含藏很多的祸患。所以一般说富贵不过三代啊，就是这样的道理。那我们上次也讲到，这种不确定性的思维里面啊，这种发生的偶然，这就是黑天鹅事件。而面对这种黑天鹅这种偶发的冲突事件呢，我们更要取取自己啊，具备不确定性的思维，就是一种无常观，想象会有这些状况发生，那我们要怎么面对挑战，甚至希望这些挑战啊能帮助自己，这种挑战啊反而是多多益善啊，这就是我们这次要谈的这个主题。而这种面对随机，就是不晓得什么时候它会发生的，而且是不确定性的，你不知道它会发生的多大还是多小，尤其像面临死亡，人从来没有想过的，面临到自己的死亡的时候，那该怎么去突破死亡，这更是在偶然的观察里面呢，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跟思维。问题是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是不是就所谓的要坚强的面对呢？其实啊，我们都读过了东汉时期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崔琰，他的座右铭里面有一句是说啊，柔弱生之土，老是借刚强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柔弱是属于生存这一类人的特质，我们都以为对峙这个偶然要坚强啊，不可以脆弱，但是柔弱它不是脆弱，反而是能生存的这个特质。这样说来啊，我们应该在老子里面他怎么来定义柔弱呢？老子说啊，人之生也柔弱，其实也坚强。你看婴儿刚生出来的时候他是很柔弱的，表示那个柔弱才是生存之道，他死的时候尸体啊硬邦邦的，其实也坚强。可见刚强啊反而是死之徒，死这一类，柔弱反而是生这一类。草木之生也柔脆，看那个柳条发青，随风摇曳，可是其实也枯槁，死亡的时候是枯槁的，硬邦邦的，一折就断的。所以老子在七十六章里面他就说，故坚强者死之徒，就是刚强的这一份啊，是死的这一类，就容易早死。你看孔子也跟子路说啊，若有也不得其死然，就是子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非常坚强的，能够对抗这种发生的逆境障碍挫折，但往往这种刚强啊是死之类，柔弱者生之徒，反而是柔弱的是属于生的这一类。柔弱在佛家来讲它就是一种忍辱度，这个忍辱度里面包含的就是精进，它包含的是正坐，它包含的是充实，它包含的是能力的培养，它包含的是条件的具足，它包含的是结善缘，它包含的是与日俱增的增长。那所以兵强则灭，就是骄兵必败，木强则折，木强则折也有的注版本叫做木强则兵，就是你树木太坚固的容易被砍伐，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所以我们一句俗话叫做阎王好者小鬼难缠，你看强大处下，这小鬼刚强的小鬼处下，柔弱的阎王处上。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塔勒伯的观点，一般人想到强固啊，比如说因为他要对峙偶然发生的这些障碍嘛，必须要有坚强嘛，反这个脆弱，不要脆弱的面临这些困局。那一般想的是强固，比如说什么安若磐石、固若金汤的成语来形容。的确这些强固强韧都具有抗拒震撼并且保持原状。一般来讲脆弱呢是稍有动荡跟混乱啊就容易受伤毁损或者是毁灭。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类遇到动荡波动或者混乱的这种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变得更坚强更强韧就更有力量呢？那塔勒伯他认为是有的。脆弱的反面不是坚强，脆弱的反面是反脆弱。那为什么脆弱的反义不是坚强呢？塔勒伯认为啊，脆弱的反面啊是反脆弱哦。那为什么脆弱的反面不是坚强呢？大家有个比喻啊是很好的，搬运容易脆裂的物品啊，那货运公司 在箱子上面都要注明，以免物品在搬运的过程中受伤。一般在我们东方啊，通常会在箱子的外面注明内有易脆品。那在西方，他们倾向于上面写脆弱，并提醒请小心搬运，这是不同的哈。但想象一下，反过来我们要怎么注明呢？难道是强固请勿小心搬运吗？怎么样呢？那作者的想法是，正的相反是负，所以脆弱的相反是反脆弱，而不是强固坚强。反脆弱当中啊，它就包括很多的，比如说它不一定要坚强，它可能是用柔弱的方式。假如这种特质的物品，它耐摔，它不是抗摔，它是耐摔的这种反脆弱，那应该在箱子上面这样的标注是什么？反脆弱，请随便搬运，这就是耐摔，不是抗摔。因为不管你怎么搬运，里面包装的东西啊，都会呈现与脆弱相反的方向去发展啊，这才是真正反脆弱的一个意思。那塔勒伯他在书中啊，举了一个罗马人的希腊神话故事啊，来描绘脆弱时代的一个代表。相传在古希腊有一位西西里的暴君戴俄尼修斯二世啊，他住在豪华的皇宫之中，每天过着奢华的生活。他有一个臣子啊，叫做 Democracy 啊，他是很会阿谀奉承的，所以他对着戴俄尼修斯二世国王说啊，你拥有的权力跟威信啊，总是心想事成，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对于这一类的赞颂啊，其实国王听的是很厌烦的，就对 Democracy 说啊，你既然觉得我幸福，那我们两个身份交换一天，让你体会一下我的生活。那臣子当然觉得不错啊，很难得啊，于是跟国王交换，穿上了王冠跟国王的袍子，坐在王位上，感受到众人的瞩目以及被人侍奉的尊崇。就在这个时候，他抬头一看，才发现头上不偏不倚地悬着一把用马尾巴的毛系着的剑，而这个剑锋啊，就很锐利地对着自己，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于是他本来非常欣喜的感受啊，顿然消失，脸色苍白，双手颤抖，顾不得眼前的美食、美酒跟美女的这些享受，只想赶紧逃出王宫。这个典故是说啊，权力总伴着风险，攫取与统治之后，总有人想要推翻这个领导者。所以，当一个人习惯了这样的威胁，什么叫习惯了这样的威胁啊？就是说，没有在意这种偶发的事件，这种不确定性的，而安于这种享受，忽略了这种危机啊，一定会被猝然坠落的刀剑啊刺入脑髓，当场死亡。所以一定要有这些面对偶发事件的能耐。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以脆弱的心态，而是以反脆弱的心态啊。而强固的代表，他是一个希腊人，借着用古萨米特族和埃及的传奇故事，他是一只不死的鸟。菲尼克斯这个鸟啊，每每引火自焚以后，就会让自己在灰烬中重生，回到原始的状态，这个叫做浴火重生，浴火凤凰。但是它会让它重生，只是证明它不受伤害，不断的复活而已啊，坚强也不过是这样而已。但作者对反脆弱它有一个表征，就是举希腊神话里面的海德拉，它是像蛇一样的怪物，它有九个头，栖息在阿克斯城附近的勒纳湖，每次被砍掉一个头，它就会长出两颗，所以它很喜欢受到伤害，这样会让它更强大，这就是反脆弱的代表。所以反脆弱啊，比较像我们文化中的所谓以柔克刚的概念，再加上越挫越勇的意涵，就我们刚才讲的佛家里面讲那个忍辱加上精进，那个忍呢，就是一个反脆弱的心态。而这个反脆弱当中，还有他不断的努力增上。老子的52章里面说啊，见小曰明，见小曰明是说，这个人不但有大格局，他还能够注意到这些执行的步骤，细微的观察，所以他是一个明的人。守柔曰强，他能够守柔，这个守柔就是能够对于这些外在的横逆啊， 他能够安住下来，内心里面啊能够不起这些烦恼，并且能够往上默默的增上，用其光复归其明，有这个智慧让他处于明的状态，不会被这些偶发的事件伤害，不会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啊撂倒。无意生殃，是为习常。无意生殃就是不会带来生的祸患，这是习常，这才是真正人生成功的常道啊！不管正面的偶然对他很好的影响，负面的偶然也增上他的道力，增上他的德能。所以老子在78章里面说：“天下莫柔弱于水，水真的很柔弱啊，要圆则圆，要方则方，非常的柔弱。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当它产生洪流的时候啊，没有一个挡得住它的。大水泛滥的时候，可以冲垮一切。所以以其无以易之啊，没有人可以改变它的。弱之甚强啊，柔之甚刚哈，天下莫不知。大家都知道莫能行，可是却做不出来。可见这个知啊，不是真正的真知。所以是以圣人云啊。受国之垢，你看大家对他的辱骂、批评啊、责难啊等等，是为社稷主，他能够包容，他才是真正国家的领导人。像魏国的国君睿胜武功一样，他希望大家找他的缺点，他自己也不断的找他的缺点。在他执政50年、95岁的时候，他的风格啊依然如此。那受国不祥，就像打天下的人呢、啊，他是从废墟当中开始建立天下的。那这样的人哦，才是真正的反脆弱哦，才是真正的能够表现他另一面的坚强，才是为天下王，这才是真正的天子。所以正言若反，正言若反就是说要表达个概念的时候反而像反。什么叫反？就是反显。我们要画月亮的时候往往是画云，月亮就显现出来。往往呢，在排除世间的万难，排除这些种种的艰难的时候，正好显示的就是这个人的情操。我们所谓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板荡是忠臣，乱世是英雄。反而是正言若反，反而是从反面来显示他的殊胜，他的成功。可见啊，我们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啊，他反而是人生最好的培养环境。从我们一般佛家的角度来说啊，更超越反脆弱观。什么样可以超越这个反脆弱呢？比如在42章经里面他就说啊，佛言啊，比如一炬之火，就是手上你有一个火把的火，数千百人各以炬来分取，大家都以火炬来分取啊。取了火以后呢，能够把这个食物煮熟，而且把暗象破除，叫做熟食除明。此炬如之，如故弗与如之。你手上的火炬一样亮，并没有分给别人的时候你变暗啊、哦。那你的福报啊。分出去以后啊，你的福报没有减少，反而更多，因为大家都得到你的福报的时候，都对你感恩，你的福报不但没有减少，你的福报反而在别人的身上，而这些都是别人将来会对你很多善的因缘所在。这种想法啊，既有像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浴火重生的那个鸟，烧它灰了以后它又重新出现、哦、也有像那个海德拉的那一条蛇，砍了它一个头它增加那个头，不断的这个增上。福报的本质也是这样，智慧的本质也是这样、哦、那我们真的是越挫越勇，或者是柔弱胜刚强，真的吗？还有呢，佛家所谓啊，人人都具有佛性，我们也可以说人人都具有反脆弱性、哦、但反脆弱的本质，或者说反脆弱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哦、到底是什么，我们下一集就来谈谈反脆弱的本质。总结第一个，我们在这一集脆弱跟强固上、啊、主要的要认识什么叫做反脆弱，以及反脆弱所蕴含的本质。反脆弱的自我不会是踽踽独行的身影，而是更能发挥点亮火炬的效用。此炬如故， 服役如织，就好比说孔子他在春秋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乱象，谁都没有想到国君在无能在懦弱的时候造成鲁国政局的衰败，各国也是一样，或者权臣当道，或者以下犯上，整个春秋的局势极其复杂，毫无作为，君子也无可如何，要么就随波如流，要么就隐居山林。孔子就是一个反脆弱最殊胜的人物，他就像四十二章经所说的，他不但能够顺应这个局势的柔弱，他也能够在这个局势里面不断地充实自己，不只是贤者治其大，不贤者治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的那种胸怀，而且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这种好学不倦，并且把他的智慧跟福报、能够教授弟子们，让弟子们、也能够发起利他的心，有这个福报也能够充实利他的能力的智慧，就像这个火炬的火、点亮了很多人的灯，所以在当时啊，局面虽然乱，可是也不至于太乱，权臣非常嚣张啊，可是也不至于以下犯上，这都是孔子反脆弱的书生，并且在周游列国的时候都能给国君啊振聋发聩、醍醐灌顶，这个才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最能诠释塔里伯的反脆弱。第二，反脆弱能发挥像水一样的能耐，也弱也强。也弱的部分呢、是能够安住在变局当中，像水要方则方，要圆则圆。装在方的器皿的时候它就方，装在圆的器皿的时候它就圆、所以它能够安住在变局当中，不会做无谓的牺牲与消耗。也强呢，是说不断地培养自己的能力，累积殊胜的条件，在有利的情况下去改变形势，发挥最殊胜的正面功能，这也是最好的反脆弱。就像佛家所讲的精进，勇悍的累积善法，培养能力，具足殊胜的各种条件。所以真正在解释塔里伯的反脆弱当中、就是忍辱跟精进二者的和合，用水来做比喻，也柔弱也刚强。第三呢，刚才举佛经所讲的一个火炬分众人的火炬上面的那个例子啊，说明了、孔子就是最殊胜的反脆弱。想想看，鲁国当时啊，在春秋当中跟各国的情况一样，要么就是国君啊不服周天子，强兵霸权，要么就是大夫啊以下犯上，僭越礼制，整个春秋都是乱象，以成杀君以子杀父的有36件，整个国际乱得不得了，君子都毫无作为，要么就是随波逐流，要么就是隐居山林。孔子在那个时候啊，能够安住，不会做无谓的打拼，也不会做无谓的对抗，反而在那里啊，充实自己。对于那个贤者了解文武之道的大体的，孔子也跟他们学，对于了解文武之道的小者不贤者，孔子也跟他们学。孔子是一个能够集大成、博大精深，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这种人才，自己的火把是亮的，还懂得在外向上能够培养人才，就大家拿火把没有点亮的火把来分的时候，孔子都能分给他们。在有利的形势下，孔子可以出任中都宰，出任司空，出任大司寇，在内政跟外交上做出一番成绩。他们的学生也因为孔子的培养而成为国家的支柱。就算国家依然在三家大夫的把持，可是在孔子的这种实力以及他的这种稳住局面的能耐，都使得三家大夫、不敢太僭越礼制。周游列国的时候呢，各国的国君、也都对孔子刮目相看，对孔子的话就算没有办法去实行、可是也不敢表达这些不相信，只是他或许碍于时机，或许认为知见不足，但是孔子呢， 却在春秋当中啊，是一个稳定局势的力量。这种就像我们刚才举四十二章经的典故一样，孔子把弟子们的火把都点亮，弟子们呢都有利他的心态，这就是福，而且都有利他的能力，这是慧。这一种的反脆弱啊，才是真正的殊胜的反脆弱。我们这一集里面啊，应景的就是这个世界啊的变化。进入2020年的时候，简直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都发生了。但并不是说它是无中生有，其实它都是有轨迹可循，只是不相信它这么快的发生，而且发生了是这么大的变局。那处在这个时局里面呢，这种偶发的事件呢，我们到底要以脆弱的心态不堪一击的，还是反脆弱？那反脆弱我们到底是用很坚强的去面对呢，还是先安住这个局势，好好的去培养自己，充实自己，改变自己过去僵化的想法，并且能够来创造有利的形势啊，在环境上啊，能够打造一个断恶修善的环境，将来在人心思变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效果，让整个世界回到正果，大家共享善心所创造的幸福世界。这是我们这一集的大意，谢谢大家收看，下集再会。